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难。我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
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七分，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月文。那么今天是9月30日，中秋节啊，在这里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记得多吃几个月饼。上周呢就是9月23号，我代表这个我们电台去麦当劳升学讲座做了一个现场的主持，所以上周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是一个录播的节目，我对我们前十期的 K 歌达人环节做了一个回顾，播放了10首非常好听的留学生自己录制的歌曲，有原创的 rap， 还有原创的一些自弹自唱的歌曲，都非常的好听。那么感兴趣同学呢都欢迎登录我们的Facebook 主页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欣赏这些好听的歌曲。同时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的人人小站也建立了，网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分为3个环节，嘉宾采访、 K 歌达人和点歌台。 所有对这几个环节感兴趣的朋友们都欢迎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蒋月文 at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或者登录 Facebook 主页和人人小站给我们留言。好的，我就不多说废话了，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哥大巴纳德女子学院的陈日书 Cici 同学，让她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陈日书，大家可以叫我 Cici。那我现在是就读于哥大女子学院巴纳德的大四学生，然后我现在学的专业是东亚语言与文化专业。我跟月文算是不唱不相识，我们是在一次KTV 里面朋友聚会里面认识的，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在他的节目里面做嘉宾。然后今天是中秋节，我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OK， 这个在这里也要爆料一下，思琪同学这个唱歌也是唱功非常了得，当时我们唱歌的时候一直觉得他也可以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啊，不过既然在美国我们就参加纽约好声音好了。等会儿这个思琪同学可以在节目中给我们高歌一曲，送上他的中秋祝福啊！我们想听他的歌声的同学不要走开。好的，谢谢，也是我们节目到现在为止第一位本科学生啊，非常荣幸。我一直很想认识本科生，
是吧？
你们在这个巴纳德女子学院啊，我非常好奇，因为巴纳德全是女生，
对，
这样的环境你是如何忍受的呢？
一开始我也是抱着这种心态，我就说天哪，那怎么忍受？但是当时候选择这个学校，其实的确重点不是说因为它是女子学校，我当时候认识这一个学校是算是一次比较偶然的机会。在我当时我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我自己是5年前从中国移民过来的，所以我过来的时候是移民的身份，然后当时候我过来就决定先在这边重读一年的高中，我的目的就是说想适应一下这边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因为
貌似是跟我们之前的一位嘉宾刘健好像还是高中同学，是不是？
对，你这样说起来，我昨天我觉得可有意思了，世界真小。我就是为了准备参加这一次节目，然后我就上网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我就在看，然后怎么这个人刘健，我说不过不一定是我认识那个，就是两个字的名字还蛮
多，很
多，
就一看，
对，然后一听他声音，肯定就是他了。我说其实他是我当时候在美国上高中的一个师兄学长，对，他应该是前我2届毕业的，然后当时候也有跟他做过一些交流。
真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这个情况了。上一周上上周的彭元涛同学跟我们第8期的小杰同学也是高中同学，真的是世界太小了。
对，
再一方面也说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connection 其实是非常的紧密，
很奇妙。
对，几个人之间就可以找到一些 mutual friends。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OK， 我们把话题拽回来。我们刚才要说的是你在 Barnard 读书，你之前介绍你自己的背景是在美国上过一年高中，然后申请到这个女子学院的。
对，
然后你说你看中这个女子学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的女子这个环境，而是它的特别的一些学术优势，是吗？
对，其实说真的，当时候我说我是很偶然的机会认识到这个学校的。当时候我在纽约上高中的时候，然后纽约的高中它定期都会有那种叫做college fair， 就是说很大量的一些大学他们会派人过来学校里面
招生。
对，然后当时候其实是我的一个 counselor， 我当时候的一个导师，然后他就是给了一个这样的信息告诉我说，Cici 你应该去留意一下这个学校是在纽约市内的，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你去多了解一下。然后当时候我就是很好奇，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全女子的学校，那我就了解了一下。然后当时后也知道他是一家就是实力比较强的，然后他跟那个哥大其实是有联系的，他不应该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联系还是怎样，感觉就像强强联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大学里面的几个学院之一。
据我所知好像哥大的本科生学院是有三个吧？
对啊，
还有一个
是哥大本校、
college, 对吧，
一个是巴纳德，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 CIS，就是他是engineering 的吧，好像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大概就是概念是这样子。
这你对这三个就其他两个学院你有了解吗？
了解其实真的不多，我还是就是因为当时候 说真的，当时候考的时候，我对自己考进这个大学没有说太充满信心，我就说 OK 尝试一下吧。所以我当时候就是以一种尝试的心态去了解这一个学校的。然后我当时候了解的时候，为什么我很喜欢，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我特别喜欢小环境的课堂。因为你很多可能在哥大读书的，就是研究生啊，或者是留学生，都会意识到，可能哥大它还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学习环境，可能一堂课就100多人呐、然后很多人在一起，然后上完课之后，说真的，如果你不主动去找教授的话，教授一个学期下来也不知道你是谁。
是，
对。但是巴纳德，因为它本身就很小，它整一个学校就4年总数吧，大概就2000多，然后就是大
四个年级，
四个年级
才2000个人。
对，然后我这一个，我当时候那个大一那一届好像是500多人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就
非常精啊，
非常小啊，所以它很多的一些课程的一个环境就很小，大概就是20人、16人、18人这样
子一堂课是吗？
对，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小型的。
其实，说到小课啊，小课教学，其实我自己在哥大的 TC 教育学院，我们上课也是小班教学，我们有的课十几个人，甚至于还有7、8个人的课，所以看来哥大也不是所有的专业都是很多的，
对，很多人，你看专业，对，但是相对来说，巴纳德这种小型的就
是
占大多数，而且他的师资因为跟哥大其实是完全独立的，他有自己的一个招生系统，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师资的一个队伍，所以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的导师啊什么的话，他们的人数会很多，所以他们就是比如说一个导师可能就对那么11、12个学生，那他们那肯定时间就会更多，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你，帮助你。我觉得这一点我当时候是最喜欢的，我觉得我是比较适合这种，就是比较需要跟导师多联系，然后小型这种学习氛围的人，所以当时候为什么对这一个巴纳德很有兴趣。
对，像研究生的话呢，我觉得虽然说可能学生很多，导师不一定能注意到你，但是如果你 take the initiative 去主动找他，比如说看他有 office hour 我就去 make appointment， 然后你其实如果有主动性比较强的话，还是可以跟老师有更多的互动的。
对对对，这就是看个人性格了。
对，
我的确在这边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在美国很多时候的确很多东西是要你主动去争取的，机会就摆在那边，就看你去不去争取了。
是，像当时我就记得我的一个学长还是经验分享会的时候，他就说你交了这个学费了，导师他们的 office hour 是你花钱
买来的，
你就应该去利用它，不要去觉得有什么，不要觉得害羞啊什么的，他 office hour 开的就是给你们去咨询，去跟他去了解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不管是大规模还是小班教学，都如果想要物有所值的话，还是要去 take the initiative。好，另外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像哥大的本科学院和研究生学院好像互动的这个机会不是很多，如果不是上一次机缘巧合在 KTV 认识了这些同学，我觉得我好像也不会认识本科生这样子。这次你自己认识，就是说你觉得跟研究生的互动多吗？
你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本身是，我怎么说，我来美国之前一直就是在中国，对不对？所以我整一个的背景啊，我的确是会有一个趋向，就是说我要跟中国人在一起，那样让我会所谓的 comfort zone， 所以会让我觉得会更加有共鸣。所以当时候我来巴纳德上课的时候，就是第一年的时候，环境所致，我周围其实中国人，就是本土的中国人并不多，尤其像岳文说的，其实在这边本科的中国学生其实不算太多，尤其是我3年前的时候，现在可能越来越多那种交换学生的一个计划了，然后当时候的确是很少，但是我当时候也是机缘巧合的就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吧。
怎么找到的？
我当时候我特别喜欢运动，然后我当时就想，哎呀，我4年得找个运动来做一下，就是连续来锻炼一下。然后当时候就找到了这一个，经过朋友介绍的，哥大有一个羽毛球，
好像是每周一，
对，每周一晚上7点到10点在 Dodge，
就在那个 fitness center。
对，在 fitness center
我好像有看到过。
对，然后我就是从大一开始打，就打到现在了。然后那里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我交很多就是中国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毕竟羽毛球还算是
中国人的运动。
对，然后特别很多是研究生啊，或者甚至是博士生啊，或者是一些教授级的人，或者是校外，比如说有其他的本身 alumni 什么之类的，之前的学长学姐他们会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哎，慢慢的那里变成了我一个交友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认识很多研究生的一个起点就是从打羽毛球认识的队友。对，
在这里跟这个研究生的大哥哥们说个 tips 啊，想认识美女可以去羽毛球俱乐部，有很多本科的美女同学，比如 Cici 同学。说到这个运动啊，我自己也是通过，我自己很喜欢打乒乓球，那么我也是通过打乒乓球好像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好像也有一些本科生，但是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熟那样子，但是确实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一下，
是一个窗口，
对，认识一下你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一些人群。
我其实真的我这个体会还蛮深的，因为我之前的确就是通过羽毛球队然后认识了很多研究生的同学朋友，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们的确会有时候会很感激我说，哎呦 Cici 就谢谢你会把我带进了好像真真正正的一个学校的氛围，要不然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多可能研究生因为他们学习已经很繁重了，然后平时他们的圈子可能会蛮局限于自己一起过来的研究生朋友，然后他们
同专业的，
对，同专业的，然后就慢慢觉得其实来学校并没有享受到那种学校的氛围，比如说学校里面很多活动啊，或者是甚至我觉得很好笑，当时会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第一次把他带到哥大的那个饭堂里面吃，
就是你们班那的那个食堂，
班那有，班那有，然后哥大本身也有，其实学校有好几个饭堂，
哥大本身是那个 Learner Hall 那个
John Jay 那个，
这个我还
对
呀、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 college undergrad 本科生最主要的一个饭堂，然后其实很多研究生不知道，其实就因为没有这个机会，他们不会有这个意识，
是，
然后我当时候就带了几个朋友去吃，他们就说哇、哦、好高兴，就说哇我终于在美国的校园找到归属感了，
对，
我就当时候觉得哇特别好，我觉得
我自
己应该是一种经验，
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像在美国读书的本科生啊好像更能感受美国的这个校园文化，
因为它更多的一些活动就是在本科里面，因为像哥大有很多其他的州来的的学生，其实真正纽约本地的并不是太多，那就说很多人周末啊是真的是一直就在这边3个月，那他们周末要找地方玩，他们要搞活动，那就所有东西都在学校里面发生，
对，这样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边的留学生应该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多一些互动，
对，我觉得应该多一些交流，多一些互动，
包括像这个哥大的学生会好像研究生和本科生好像也是分开来的哈，
没错，我知道就是研究生有一个叫做
CUCSSA，
我知道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很大型的春节晚会，
对，
其实本科生的那个也有，而且我每年都会帮他表演，我经常我就是在想其实这两个就是组织应该紧密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点是可以分享的，我觉得这是需要就是大家可能其中一方踏出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合作，我相信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对、啊、
好，将来邀请到 CUCSSA 的同仁们过来说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做一个探讨，
好的
好的，我们这个不知不觉聊了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小坐休息一下。好，今天我们这个 K 歌达人环节哦，首先送上的这首歌呢是也是哥大的一位同学他自己录制的歌曲，这个同学呢是哥大研究生的实习姚同学，他读的是这个艺艺专业，他演唱的歌曲呢是爱一回伤一回、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6，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是来自哥大巴纳德女子学院的 Cici 陈日淑同学。那么刚才 K 歌达人的环节呢，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哥大艺专业的徐子瑶同学演唱的爱一回伤一回，好伤啊。
的确是，我都说我听完之后我真的感觉，如果他是在说自己的故事的话，那
很有故事的人，
真的是非常有故事的人。如果他不是在说自己的故事的人的话，他真的唱功把精髓给唱出来了，感觉特别
有灵魂啊，
伤心的浪子的声音。
唱的还是就是很动情的。
对，
我其实我觉得一般唱歌如果你单凭唱功的话啊，其实听不出来，就不会让人有那种打动人的感觉。
对，
但如果你有故事，或者说你有那种用心去唱的话，其实感觉很不一样。
的确是，这个真的是深有体会。我身边，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唱歌，
我以为你要说其实我因为自身本身很有故事。、哎，
我还蛮有故事的，我想。对啊，但是我的确是觉得唱歌，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说非常注重唱功，然后曾经就有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说，哎，你太注重唱功了，我都听不出来后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思考，的确可能有时候后面的故事还有情感比唱功更加重要。
是，好。那么在思思同学经历过这个故事的历练之后啊，那相信你这个现在唱歌肯定非常的动人。那么之前我们节目中也说思思同学要大展这个歌喉啊，下面这个时间就留给你啊，我知道你伴奏都准备好了。
是，
好，你特别想演唱哪一首歌曲？
今天其实这首歌还蛮突然间就是即兴想起来的，因为今天本身是中秋节，然后我今天
思亲了。
对对，今天其实比较特别。我之前就是家人都在这边陪着我，然后今年他们都回去了，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一个人在这边举目无亲的留学生。
跟我一样。
对啊，然后今年的感触会更多一些，就会觉得哦，原来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我今天有一首歌是孙燕姿的爱情证书，那我想唱给我在中国的朋友亲人们，然后我觉得是一种表达，一种思念吧，我真的想他们了。
好，我们静静欣赏。
okay.
Cici 同学演唱的爱情证书，孙燕姿的一首歌啊。
对，孙燕姿的爱情证书。
好，伴奏前奏很长啊。
爱情证书送给大家。寂寞当然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
距离是一份考卷，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们为爱还在学，学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飞越黑夜和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多一点点的幸福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不孤独。我们为爱还在学，学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飞越黑夜和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不孤独。
好，非常好听，非常好听。我觉得四位同学，你不参加中国好声音真的可惜了。
过奖了，过奖了。
以后这个好声音第二期你可以去参加，而且四位同学也有比丁丁更不错的外形。
哎、其实我个人我还是我对这方面其实还没有太大兴趣，其实我总感觉好像当你在闪光灯下面，然后就会压力很大，乐趣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宅在家里
自娱自乐，
话筒后面自娱自乐。
还跟我一样。好的，之前说到在上一周我去麦当劳的升学讲座现场采访了客座嘉宾，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 RMHC 奖学金获得者 Cassie 王，与我们分享他申请奖学金的一些 tips 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小坐休息，来欣赏一下他与我们分享的一些经验。
Hi Cassie, I know you are a rising juni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also you are a recipient of RMHC Asia Scholarship. So first, could you briefly introduce yourself to our audience?
Hi, I'm Kathy. I'm a junior at Harvard College right now, and I'm studying government with a focus on global health and health policy. Like you said, I got the RMHC Asia Scholarship in 2010, and it's really helped me in so many ways, so I hope I can share my experiences with you.
Great. So, when did you first start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for the scholarship?
So I first started researching for the scholarships maybe around junior year when I realized that college was going to be really expensive and that I should find some way of, I guess, supplementing what my family could provide. And the scholarship process really starts, I think, around senior year when you're applying to colleges and you realiz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scholarships out there. There's some that need 100 essays, maybe not 100, maybe around 10, 12 essays. Some only require one or two. Some need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nd so it was around then when I started getting everything together, trying to outline a timeline of when I should get things done, and I found out about the RMHC Asia Scholarship actually from a Chinese newspaper and doing some more research online about what I could do to apply for it.
Great. So from this scholarship process,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is experience?
So from this process, I think I got a really bigger appreciation for the scholarship communities out there that really support students in learning and being 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what they want and do what they can in their time in college. And this process was a lot about hard work and not getting discouraged when you can apply to maybe 5 or 10 scholarships and you maybe get 1 or 2 of them back. And so some people get very discouraged by that and decide that they don't want to apply to anything. But I think what was more important for me was to think that every little bit counts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worth it.
Great, that's awesome. So I know that you're a recipient of the RMHC scholarship and you know it from the Chinese newspaper. Can you share with us some tips or advices to those students who want to apply for scholarships?
Yeah, for the students looking to apply for scholarships, I think it's important first to find out exactly what the scholarship requires. Some of them might have a minimum GPA requirement, some of them might have an income requirement, others will need a certain amount of essays or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So it's really good to get that figured out first. Then when you're writing the essays,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convey who you are and really what your passions are. And I think that's whether it's through community service, volunteer activities, your leadership experience, talking about these sort of things is something that can really let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s know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believe in, and that goes a long way.
Great, great. I know that you're very involved in community service. So why is community service so important to you?
So community service for me was, at least in my high school, we had a graduation requirement that was 40 hours for the whole 4 years. But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to do more than that because I really enjoy giving back to my community and helping other people. And so when I first started doing community service, it was really just for fun, just to be able to help someone else and to know that I'm giving back to a community that's really given me so much, that's allowed me to be who I am today. And so I've done possibly over 100 hours of community service a year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believe in and I really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show other people that just by doing small things, they can really add up.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采访的录音先放到这里。刚才 Cassie 王同学与我们分享了他申请奖学金的一个 tips， 那么注意到他有一个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的 involvement 啊，这个跟我们在这个国内的学生来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 C 同学啊，你申请 申请奖学金的时候，你有没有也注重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积累呢？
其实我当时候的确是做了很多 community service 这方面的，因为当时候主要是我在这边从读了一年的高中，然后基本上我感觉美国所有的高中都对这一个是有要求的，像刚才那个Kelsey 同学也提及到，大部分他是对这一个 community service 有一个时间的要求，比如说一个学年是40个小时或者怎么样，我当时候学校也有，我当时候做了还蛮多的。
对，这个跟我们在本科在国内读书的同学真的是不太一样，我们在国内可能更多的是说啊 GPA 啊这个实习啊，但其实 Cassie 王他说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一句话，他说我们 What we get from the society we need to give it back to the society、
exactly.
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一个平衡嘛。
对对对，
其实像我们周末有空的时候多去做一些服务，其实自己也会很开心的。
对，我记得当时候我有一个经验，其实是特别让我有感触的。我当时候在还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做过了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服务。我当时候去的是一个叫做 St. Rose Home， 它算是一种怎么说，在里面的都是一些孤寡的老人呐、然后他们可能都是患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但是他们都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经济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或者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去治疗了。然后我当时候学校跟他们有联系，然后我们就很多同学我们会轮流过去陪他们，然后我们会表演啊，然后帮他们读书啊，读书给他们听啊，就是做各种各样的，算是给他们的一种陪他们走最后一段路。然后当时
的经历里面你有什么感触呢？
因为说真的，我在以前我是没有想到我会做这个事情，可能在中国 这样的机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一点，
尤其不会说在对那个在校的学生开放，因为他们没有说硬性的要求。不过我相信现在其实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当时候我做这一个事情的时候，的确就像你说的 like you need to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然后
做完之后是不是觉得自己其实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对，真的会觉得自己原来可能对他们来说，我自己在那边表演一段唱一首歌，或者是陪他们读几篇新闻，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他们觉得哦，有人在乎他们，然后陪他们最后一段，其实我当时觉得特别有意义，我感触很深。到时候
对他们来说，可能你们就像他们生命中的天使一样，
真的第一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是哎呦，我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人，这样子。
对，我说到天使呢，是因为还有一个是因为我们今天点歌台的第一首歌啊，
嗯，
是有一位同学他想点播《天使》这首歌，
是吗？
是五月天的《天使》
啊。
点歌的人呢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运筹学在读博士木村同学，
嗯，
他想点一首《天使》给他的女朋友韩浩，想对他说啊，这句话比较肉麻啊，
点给他的天使听。
好，来肉麻的说一下，他说：“亲爱的，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天使，给我依赖，给我力量，我会永远用心守护你的。也希望我的小天使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哎呦，真是酥掉了，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小的休息，欣赏一下《天使》这首歌。
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将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人类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你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
非常好听的，来自五月天的《天使》，这里是留学进行式节目纽约中国广播网。好，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播放的采访录音是也是上周在麦当劳盛世讲座现场的另外一位客座嘉宾，他是大纽约地区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 Jerry 王，他与大家分享的 Tips 也是有关奖学金的，可以小听一段。好，王志赫先生您好，我知道您是时代文森高中的辅导老师，那么首先能不能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我是王志赫，是史戴文森高中的双语辅导老师，我是中文和英语双语的辅导老师，我在史戴文森已经工作了，这是第七年了，在过去的6年当中呢，我看到过很多学生，迅速的成长，而且非常优秀，进入非常优秀的大学。上至哈佛大学，下至我们纽约市市立高中的 Macaulay Program， 就这个是 Honors Program， 就是他们全额奖学金上学的，就是这些学生呢，他们的功课都非常努力，而且个人发展呢也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他们的目标呢非常清楚。
好的，谢谢。那
很多高中生他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申请到奖学金，这样可以减免家里面的经济负担。
对，
那您所知道的目前就是他们可以申请的奖学金有哪些呢？
这个奖学金呢主要是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一个是 need based， 就是家庭有需求的，就是因为根据家庭的收入，这个家庭可能没有这个负担的能力。另外一个是 merit based， 就是所谓我们以前在中国国内的我们理解的奖学金，就是因为你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所以给你发放了一种奖学金。实际上这种第二类奖学金在美国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不是非常非常多，而前一类的 need based 反而比较多一些。当然这个 need based 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在贫困线以下的才能拿到这个奖学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来确定，这是两个大的类别。另外一个就是说奖学金的来源呢有各种各样的来源，有学校的来源，学校这个大学本身自己有个奖学金，还有就是各个那个基金会，所谓的 foundation， 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那个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他们发放的非常非常多大量的奖学金，但是也是个 need based， 还有一些不是 need based， 叫所谓的 merit based， 就是根据你的学科成绩，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知名的叫 POSSE， 这个它跟很多大学联手，它发放这个奖学金，送这些学生去大学。这些大学呢，这几类大学呢，包括康奈尔大学，也包括 UPenn， 还有包括那个Vanderbilt，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大学，这些学生呢，就是主要是做学生领导啊，他的成绩不一定是非常拔尖的成绩，但是呢，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说这一类的奖学金呢，并不是一定说是一定要你家庭收入非常非常低才能拿到。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录音也就播放到这里了。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就剩三分钟的时间了，有没有？本来我想说跟C同学还想现场合唱一个这个《但愿人长久》哦，因为今天是中秋节，那我们就以最后这首歌结束吧。我们以《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小唱一下。好，自己能听到这首歌吗？我把声音放大一点。
却今夕何年，我已乘风归去，
听到吗？
唯恐旧楼雨雨，
能听到吗？ OK，
高处不胜寒。
第一次以现场唱歌的方式结束我们的节目。
浓情意何似在人间，诸葛一壶酒，不眠不饮又何何时曾相恋，誓言人有悲欢离合。
我们这个节目先跟大家说个再见，这个 C 同学其实还有很多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么我们就之后的节目中再邀请他过来，再给我们现场演唱。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想录音效果。